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荣耀的一个礼拜，我们献上感谢。主，我们这个你面前再次来祷告，让我们依靠圣灵进到水深之处，让我们更认识你的道，是像爽刃的剑一样能够刺入破开，使我们灵魂体都在你面前能够明白神的话是何等的大能。主，我们谢谢你，欢迎圣灵继续引导我们，让你的教会建立在磐石上，能够风吹林撞着房子也不会倒塌。也祝福今天早上来到你面前人有一个渴慕你话语的心，这样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好，今天早上呢，我们也看到很重要的利未记第五章。那我们要复习一下，利未记其实就是跟神要交通，要活在圣洁当中。那我们一路上看到五个记当中呢，都在很多的预表，那主要的 focus 在耶稣的身上。耶稣代替我们所有的重过犯，耶稣也让我们能够成为圣洁的祭司，能够献祭在神面前。那耶稣的宝血呢，很特别的开了一条又新又的道路，使我们新约的人呢，能够直接来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我们要献上感谢。那这五个祭呢，还记不记得第一个祭什么呢？燔祭。第二个呢？赎祭。再来呢？平安祭。再来呢？赎罪祭。再来呢？赎愆祭。好，这五个祭啊，盼望大家能够记住。那大家都知道，原来神要我们从走出埃及之后呢，就要开始学习当祭司。祭司是每个人都要做的，因为在新约是人人皆祭司，所以要清清楚楚。好，那这边到了赎愆祭，赎愆祭跟赎罪祭有什么不同呢？有很大的不同。那这边告诉我们赎愆祭，那这个愆其实在讲什么呢？就是我们有过犯，做错了，有过犯的意思，然后必须要献祭在神面前。那赎愆祭呢，也大家一个很大的差别，赎罪祭呢，只要带羊啦、带牛、带斑鸠献在神面前，越是这个影响力越大呢，你要献的代价越高。那这边告诉我们，赎愆祭呢，也要献上什么赎罪祭这些祭物在当中。更重要的不一样是，赎愆祭呢要赔偿，这是主要的关键。赎愆祭跟赎罪祭呢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个要多出赔偿所以赎愆祭的特色就是要人犯罪之后要认罪悔改，并且要付上代价，要赔偿。这是上帝交代我们的，这样子呢我们才能够对付我们的罪，不然会随随便便认罪就好，随随便便就说 I'm sorry 就好了，这样太笼统了。神要对付我们的罪性需要付上代价，像耶稣把命都舍了付上代价，我们也是一样。如果你付上代价，你不会随便去犯罪的，你有罪责感没有错，但是你要付上代价的。以后你就说哇，这碰到呢，你就会觉得付上代价了。我记得我们在开车的时候，有时候呢会比较懒下来，说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说我没有怎么样啊，你看到红灯吗？没有，我没有看到，就过去了。你没有看到，但是人家什么拍下来了，那叫你过来，你知道不知道都已经什么犯法了。那这样子吗？要不要付代价？要。他会开什么红单，然后接下来呢就要什么，要罚金嘛，这个叫什么代价。下一次呢你就好好看有没有红灯绿灯啊，要警醒啊。那犯了之后要付上什么代价，所以赎愆就是要你付上代价，不要只说 I'm sorry 我错了，这样会什么，会不断的再犯，会累犯。所以神教我们要怎么样胜过我们的累犯，不要再做犯一样的错误。神造人很特别啦，你看到人，神造人的时候造了亚当夏娃，请问他知不知道亚当夏娃会犯罪？知不知道？知道，因为他是无所不知的神嘛。他造人之后，他一定肯定他知道他会犯罪，那神为什么还要造他呢？有人问这个问题，对不对？那神为什么不要造一个都会顺服就好了？因为神就是爱，我们都了解神给人自由意志，他了解神他了解人造了之后会犯罪，他也知道人会犯错会犯罪，他会犯错犯罪他都了解。但是神没有造一个犯错之后不会悔改的人，神要的是犯错之后能够要悔改，然后对付我们的罪，这是我们知道的。就像孩子被生出来，父母亲知道孩子一定会犯错嘛，错了之后要改就好，错了能够什么回转就好。父母亲不是这样要求吗？我们有生孩子说不会犯错犯罪的吗？没有嘛，错能够改，这样子呢父母亲就开心了，因为他知道我生命要付上代价。今天一样赎愆祭呢，主要的告诉大家有几个你要注意的。第一个就是要除去罪责感，把它写下来。 属献祭就是要除去我们的罪责感，犯罪犯错会不会有定罪感呢？罪责感，答案是会。所以神要我们明白，属罪啊，属献祭就是我们能除去罪责感。有时候罪责一辈子哦，要还啊，有还的机会，然后补偿那个什么那个遗憾、那个缺失、对不起的这种什么心态，能够有补偿的机会，除去罪责感。哦，第二个呢，使人更加警醒，不随意犯罪，使人更加警醒，不随意犯罪，使人更加警醒。不随意什么犯罪，属劝诫的意思在这边，使人更加警醒，不随意犯罪。好，第三个呢是什么呢？很重要，要付上什么代价，要付上什么赔偿的代价，因为你犯错了嘛，要不要赔偿啊？要，要付上代价。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属劝诫的很重要的分啊，这个主题哈。好，这个主题什么呢？把它写下来，就洗清过犯，付出赔偿。洗清过犯，付出赔偿。洗清过犯，付出赔偿。这就是属献祭的今天主题。好，我们看到有三个部分，我们要了解属献祭有三个部分。哪三个部分呢？从第一节好一直啊，到了这个很重要到十八节，讲到什么呢？得罪自己。好，我们第一个要认识，我们会得罪自己。当你犯错犯罪呢，第一个是什么？得罪自己了。有没有这样子的情况？有，我们看到第一节，来，若有人听见发誓的声音，他本是见证，却不把所看见的、所知道的说出来，这就是罪，他要担当他的罪孽。就是说他听见人发誓了， OK， 那你听见并且看见的，你都了解的，但是怎么样呢？你却不有什么说出来，这个叫做什么过犯呢？叫做不作证。不作证，明明知道他已经发誓，他做错了这件事情，但是呢，你不愿意说成为证人，不愿意负起责任，这个呢，就是不作证，这得罪了自己。上帝告诉我们说，这个呢，就要什么？要来在神面前赎欠的，因为你明明知道嘛，你看看人家车祸，你不出来作证，这个呢，明明知道的，这个叫做什么？得罪自己，不负责任，要付上代价。好，这是第一个，不愿来负责，不作证。好，第二节呢，或是有人摸了不洁之物，无论是不洁的死兽、不洁的死畜，或是不洁的死虫，他却不知道，因此成了不洁，就有了罪了哈。或是他摸了别人的污秽，无论是染了什么污秽，他却不知道，一知道就有了罪。好，这边告诉我们第二个就是摸了不洁之物，这边不洁都讲到死亡，你看到这吗？看到死亡吗？OK， 所以神告诉我们死亡的事哈，我们要好好去面对。但是死尸呢，有一个传染啊，或者感染在当中，我们要知道摸了呢，就会沾染了啦。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会在这处理丧事的时候，一定会告诉大家要做什么洁净祷告，这样了解吗 ？OK， 不是说不要去丧家，不是，而是我们之后要做什么洁净的祷告，这些都在属灵方面都有意义嘛。不要在死刑上有份嘛，死的刑务上有份，也告诉大家说凡事都要做洁净的祷告。那摸了别人的污秽，无论染了什么污秽，他却不知道，一直到就有什么有了罪，代表说有时候在生理上有这些漏症啊，有没有？或者有这些传染病啊，这些呢摸了呢会不会感染呢？会，我们都知道嘛。在属灵方面呢其实也会哦，所以我们都在为人家祷告呢，牧师会告诉他，每一次要祷告之前要做什么全副军装的装备的祷告，然后祷告完之后呢要做什么洁净的祷告，特别你到医院去探访或者到哪个地方为人家祝福祷告，特别做医治释放，后面都要做什么洁净的祷告，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不要沾染别人的污秽。会不会受感染？答案是会，你会莫名的好像思想意念啊，或者很荡啊，或者莫名情绪不好啊，这些非神性的怎么一直来啊，然后忽然间很喜欢发脾气啊，情绪很低落啊，这就是沾染什么污秽。要不要洁净啊？要，特别我们这些祭司们在服侍的啊，我们传道人一定要懂得这个，不然你又服侍起来到最后就一直荡下去了，因为不晓得沾染什么这些污秽了。所以明白其实这个属灵方面很真实的，所以无论是在哪个行业或者你做什么事，包括你在接触人跟人家谈话，每一天都要做洁净的，
因为世上太多的污秽了，他讲一大堆啦，或是他跟你 complain， 你做辅导啦，你做 counseling， 你听了一大堆垃圾嘛，就进来怎么办呢？你记得不要带回家，要入门之前全部要洁净干净，阿们，不然就会带到家里面去，然后夫妻就吵架了，孩子关系也不好了，都在讲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要什么？做洁净的祷告，透过什么祷告呢？透过祭坛性的祷告，把自己这些呢再次献给主，求主宝血来遮盖洁净我们，从眼睛、从嘴巴、耳朵里面、外面都得洁净，然后求圣灵再次来充满我们，把喜乐、信心、爱充满在我们当中，然后再进到家里面，这样子就会没事。阿们，大家了解哈？这个都是圣经教导我们的，所以我们沾染别人污秽，不要忘记，这样有罪责感，会有那种不好的意念在当中，就要做洁净，不要在别人罪上有份。再讲一次，不要在罪上有份哈。好，再来呢，还有第四个第四节，大声来读，预备，请来。或是有人嘴里冒失发誓，要行恶，要行善，无论人在什么事上冒失发誓，他却不知道，一知道了，就要在这其中的一件上有了罪。好，这边告诉我们什么？冒失啊，这个发誓，这个人代表什么呢？特别是自己。如果我们不小心发誓了，这个誓言有没有果效？答案是有的，想了解吗？所以不要随便指着天、指着地在发誓啊，指着头发誓，我还头壳里剁灯啊，不要乱讲话，有吗？讲一大堆吗？不蠢就砍头啊！这些发誓的动作是未信主的。但是圣经教导我们说，不要随便发誓，想了解吗？特别是咒诅的事。不要随便发，是不是啊？就讲清楚就好了。不要随便发誓。那这边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发誓的，记得这叫许愿，特别对神许愿，记得一定要还。主啊，我愿意把这孩子献给你。如果让他存留之后，以后长大，我要献给他成为祭司，我让他成为这个读神学院，然后成为牧师，甚至成为神教士。你公爱做会搞。有一天呢，读了哇，这个囡仔足够读册啊，慢慢了，后来读太大后了，那做医生后贪到有啊，就忘记你在20年前发了什么誓啊。不要忘记，跟神许愿一定要什么还愿。阿门。我要走出去，我要去宣教，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我就忘记了，不行，许愿就是什么要还愿。主啊，我愿意，如果我这一次呢？能够有赚到这笔钱呢，我一定十分之一奉献给你。就赚了100万呢，都没给你啊！我要再第二个100万，第三个100万，许愿不还，不如不许呀、啊！听清楚吗？跟神讲话要认真，因为神认真在听，没在钦差公公。为什么外邦人许愿都会行呢？为什么来到教会就不行呢？我那牙，我的啊，这波喜我的款，棒喜我的款，他们会去还愿哦。来到教会。全部都没有了。记得许愿要什么？要还，不然就不许了。听清楚吗？卡兄弟喜欢一点爱，因为神是信实的，我们也要成为信实的人。阿们。记得、哦、这是圣经教导，许愿不许呢？不如不许了。有许的话，一定要还。如果这个刚刚讲过了，我不作证。摸了不洁之物死尸，或者沾染别人污秽，或是许愿不去行的话，这些呢都有罪。那这边怎么办呢？好，第五节大声来读本先来。他有了罪的时候，就要承认所犯的罪。第一个动作是什么？要认罪，爱相认呐、啊，不要说没啦，否认有没有？有，这样就是很重 ，confess your sin， 要什么？要认罪。第一个动作是愿意认，我知道我错了，认罪。好，第二个呢，从第六节开始，因所犯的罪，要把什么？他的属欠寄生，就把牛群羊群中的母羊，或一只羊羔，或一只山羊，牵到耶和华面前赎罪祭。所以他的罪，祭司要为他赎了。他的力量不够献一只羊羔，就要因所犯的罪，把两只雏在斑鸠或是两只雏鸽带到耶和华面前为赎欠祭，一只做赎罪祭，一只做燔祭。好，那个赎欠祭，那个赎了，祭司要帮他赎了。那个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很简单哈、哦，叫做补偿，或叫赔偿，要补偿，而且要什么？ 赔偿的意思，很清楚告诉我们，你带这个过去呢，要补偿，要什么？要赔偿的意思，哦，很清楚哈，哦。那这个面告诉我们说，这个就是属欠几个特色，要补偿，要赔偿。然后呢，这边特别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欠了羊，除了这个山羊、母羊到那边赎罪 ，OK 了。但是如果你力量不是那么大，至少带多要带一只什么鸟，有没有？一个是斑鸠，一个什么雏鸽。以前我们看到就是一只就好了，有没有？现在变成什么两只？为什么呢？因为要补偿，要赔偿。一只呢是赎罪祭嘛，一只呢赎欠祭是补偿的意思，看到吗？这有个特色在当中啊。以前就一只就够，现在不是，要多一只，要补偿或是补偿在当中，哦，这个是在刑法刑款里面的，上帝告诉我们的。好，接下来一样，如果是鸟的话，要把鸟的头揪下来，然后流了血之后，那祭司呢要沾那个血，然后呢弹在坛上嘛，对不对？然后呢多的呢就要交在什么坛的四围，告诉我们说，当祭司呢弹下去的时候，神的恩典就在你的罪上当中呢已经除灭了，用这个血来遮盖你一切的罪，然后呢恩典大过重过犯重过错，这个恩典很多，所以你不要有罪责感，因为神已经看到你付上了什么赔偿的代价了，想清楚哈，这个就这个意思。好，所以我们看到这边，好，接下来还有更穷的人怎么办呢？第十一节来，他的力量若不够限两只斑鸠或两只雏鸽，就要因所犯的罪带供物来，就是什么细面，画起来细面 OK。 如果你真的很穷，而且极度的贫穷怎么办呢？你可以带细面，我们讲过细面是一表耶稣基督他被磨，有没有？好像磨啦被筛选，到最后呢磨到最后细粉呢，而成为最棒的这个祭，献在上帝面前。耶稣受了很多的磨练，痛苦破碎，变成细面一样，然后呢成为赎罪祭，献在上帝面前。所以极度贫穷人还是有力量的，你只要把这个细面带到神面前呢，那接下来不要加油，不要加上乳香，是完全的无效品的意思。然后呢，归主为圣。那这边呢，神就会来纪念。那这些呢，还有剩的这要交给祭司，祭司呢可以带回家就在那个殿当中一起吃哈。这是祭司的一个特色。好，接下来呢，你要注意看一下。第二个我们讲到得罪自己，第二个是得罪谁呢？而且得罪神，得罪上帝。第一个是得罪自己，是从第一节到十三节哈。好，接下来呢，从第十四节开始呢，从第十四节到十九节是得罪上帝，得罪上帝。好，我们一起来读第十四节，备请。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人若有在耶和华的圣物上误犯的罪，有了过犯，就要照你所估的，按圣所的舍客勒拿银子，将属欠祭生就是羊群中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牵到耶和华面前为属欠祭。好，这边告诉我们说，神又再次告诉摩西说，你要注意，人若在耶和华的圣物上误犯了罪，有了过犯，就要照你所估的，按圣所舍客勒拿银子来，然后将属欠祭的牲畜带到，就是羊群中没有残疾公绵羊啊，带到耶和华面前为属欠祭。好，这边告诉我们说，人若得罪神的时候，特别你看你在圣物当中，我们知道圣物是放在会幕里面，如果呢你误犯了，破坏到那个圣物了，会幕里面有很多的圣物，你破坏掉了，你要记得，你不仅要带着羊来，而且带着银子来，有没有？要做什么动作呢？要做赔偿的动作啊！这些会幕有好多的器具嘛，你碰坏了、弄坏了，不是说 I'm sorry 就好了，要付上什么赔偿的代价？好，特别第十六节，大声来读一遍，请，并且他因圣物上的差错要偿还，画起来，要什么偿还？就是弥补的意思。好，要偿还多少呢？把它写下来，另外加五分之一，把它圈起来，另外加五分之一都给祭司，祭司要用属欠祭的公绵羊为他赎罪，必蒙赦免。好，代表说我们如果这个不小心碰了这个圣物弄坏了，哇，那怎么办呢？记得要拿银子来。如果这个呢是这个等于说 这个是50块的话 ，OK， 你要还嘛，对不对？要这个记得破坏了，但是要加上多少？1/5，所以多少呢？不是1/5，50块的1/5多少？对，就是很重要，再多10嘛，对不对？20%啊的意思嘛，是不是就要什么要还下去？多起来就60块的意思，你知道吗？就这个意思。好，20%要怎么样赔偿的意思？弟兄姐妹，请你看到这边，如果我们得罪神了，破坏了，记得要加上这个1/5，现在神面前。这样的认罪，我跟你讲，以后你就很小心了，不会随随便便说 I'm sorry， 主耶稣，你知道我犯了10诫呢，每一条都犯了，求你赦免我吧，阿们，就走开。我告诉你会继续犯，你相不相信？会累犯。但是如果要加上1/5的话，哇，那不得了了，还要加上20%，心里面会痛啊，会丢哦，绝对会丢，会丢的更加细节啊，不会随便犯。好，这边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知道罪的时候，特别我跳到第5节，他有了罪的时候，就要承认所犯的罪。他要什么？承认所犯的罪。那个承认是代表什么呢？他必须要把羊啊，把这些赔偿带到祭司的面前。请问那是公开是私下的？公开的。请问你公开认罪跟私下认罪，哪一个比较容易啊？私下。看不起来呢？是不是？但是公开的话会什么？面子问题。如果公开认罪的话，很挣扎。但是你公开认罪之后，还要帮他赔偿，以后你会很小心，不敢再犯，讲清楚吗？因为要公开什么认罪嘛。但现在我们都是隐藏，不愿意公开认罪，这样子呢，累犯一定的，难怪罪恶不断在发生。太过民主的国家，我觉得很可惜啊，一直在保护犯罪，有没有？一直保护保护。我太太在法院上班，现在政府现在国家的法律是保护坏人的，是不是？很多东西连记那个案件有没有，都不能直接记名字哦。保护他什么？个人的。看不起来呢？是。但是你看他的受害者，我太太每次看那些照片，被他砍啊，很分尸的这些。那受害的家属怎么办？是不是？但是上帝的法很清楚，犯罪公开认，特别公开犯的要公开认，而且要赔偿1/5，这样子你就会更加的小心。敢不敢乱犯罪？不敢，因为会有面子的问题啊，人怎么看我们家呢？哇，丑事怎么办呢？是不是？是的，造神的法绝对是有效的。阿们，鼓励大家，我们犯罪记得要付上代价。耶稣付上已经赎罪祭的代价，赎愆祭我们要加上。这是圣经教导我们的。好，那你看到这边来，他说1/5，若有人犯了罪，耶和华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他虽然不知道，还是有了罪，就要担当他的什么？罪孽。怎么担当？18节19节背起来，也要照你所固定的价，画起来，固定的什么价？如果这是50块，你就要固定50块，多1/5就是60块了嘛，对不对 ？OK， 从羊群中牵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来，给祭司做赎愆祭。至于他误行那错事，祭司要为他赎罪，他必蒙赦免。这是赎愆祭，因他在耶和华面前实在有罪了。好，这是第二个很重要，得罪神也是如此。好，得罪第三个，把它写下来，得罪别人。第三个叫得罪别人，第一个是得罪自己嘛，第二个呢得罪神，第三个呢得罪别人。好，我先把它先讲一下哈。好，就是在第6章了，因为一起讲你可能比较了解哈。OK， 第6章的第1节到第3节哈，明天继续把它读完哈。现在先读一下。来，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若有人犯罪，干犯耶和华在邻舍交付他的物上，或是交易上行了 诡诈，或是抢夺人的财物，或是欺压邻舍，或是捡了遗失的物上，行了诡诈，说谎起誓，在这一切事上犯了什么罪？好，这边就好了。好，这边告诉我们说，第三个叫得罪别人，得罪别人。这边告诉我们有六个方面，我们得罪别人特别特别要记得，圣经教导我们的得罪神怎么处理，得罪自己怎么处理，还有得罪别人我们怎么面对。好，这边有六项，大家注意一下。第一个说耶和华小谕摩西说，第二节，若有人什么犯罪，干犯耶和华在邻舍，这是别人吗？好，他人交付他的物上，或是在交易上行了什么诡诈。所以第一个就是什么呢？人家交付你的那东西呢，你借的不还，叫借物不还，这个就是犯罪了。借物不还，讲侵占有无？借人的物件，我向别人啊，借人的产，借人的厝，借人的物件，不愿意还的，借物不还，这个是得罪别人。OK， 第二个呢，这边说，或是交易上行的什么诡诈？交易上行的诡诈叫什么？很简单，叫买卖不公。供货而亡，但是你买卖不公，这个就是得罪了别人。记得买卖不公。OK， 第三个说行了诡诈，或是抢夺人什么财物，叫抢人财物，用轻微了。抢人财物有没有？这个已经得罪了别人了。抢人财物。好，第四个或是欺压什么邻舍？第四个欺压邻舍。第四个欺压邻舍。好。第五个是什么呢？或是捡了什么遗失的物件，叫实物不还。实物不还，丢丢嘛，明明是别人的，哇，很有价值，你不还给他了，叫实物不还，我给他藏起来。实物不还，这也是得罪了别人。好，最后一个来，说谎什么起誓，说谎起叫做说话不实啊，欺骗人有没有？说话不实。这六件事都得罪了别人，这得罪别人怎么办呢？很简单，你们回去再看一下就明白。哦，一样要认罪，而且要赔偿，这叫属欠祭，而且要赔偿，这个是圣经教导我们。赔偿多少呢？一样五分之一。如果人家你讲好了50块，要赔人家60块。五分之一，20%。弟兄姊妹，看我这边，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我保证你，你一定是很圣洁，越来越圣洁，你不敢随便犯罪，因为你知道要赔偿，而且五分之一赔偿给别人。我记得我在刚刚更新的时候，在大学那时候，我妈妈就生重病，那生重病我就送她去医院去治疗，那时候也开始。透过医疗也透过神迹奇事，我妈妈病就越来越好了。那我在台大住了3个月，那从很糟糕交通病房慢慢就好了。那到时候呢，我就开始带她叫她去做见证啊，到处做见证啊。我们隔壁床的有谁谁，我就愿意去为她做见证，很喜乐。那妈妈这个光景越来越好。那我们就从一般的那种这个病房这个隔离病房，就到普通病房去。我们在隔离病房大概住个2个礼拜了。因为他被人家检查起来，到最后他也不晓得是什么病啊，他是怕传染给别人，就隔离起来。那我跟我哥哥就在住在那个地方来照顾他。后来那隔离病房就我们一个人，很大的房间了，就我妈妈在那边，所以我就在顾他这样子。那因为隔离病房要有口罩啊，要做什么都要有手套这样子啊，就用那个用那个东西。但是2个礼拜之后呢，就好了，然后到普通病房去。但是普通病房跟隔离病房就是隔壁而已。那我想说还要帮妈妈做这个做那个，我想说她是不是还在戴口罩，我就有时候会跑回去那个空间，因为都没有人，就打开就过去拿那个口罩跟手套一样在用它，用完之后我妈妈就好了，没多久就出院了，很开心啊，就回到台中了。有一天早上我在祷告的时候，心里面一直忐忑不安，我说主啊，为什么这样的感觉呢？神告诉我，你再想看看，你得罪了别人。我说有吗？我就想半天，我住在医院什么？你有的，你行了诡诈。我说有吗？我没有什么错，什么错了？再想看看。后来我想到这件事情，神呢，就是这件事情，我就开始有很多理由。我说我在医院啊， 然后呢，我们也住过那隔离病房啊，就在隔壁啊。然后呢，我去拿过来，也不是用在我这边，是一样嘛。他说什么？说不是，那个两个礼拜是可以用的，后面你不可以用的。你自己偷偷进去拿，那个就是偷窃。哦，这个事情就扎我的心。后来我知道说，圣经教的要赔五分之一。后来怎么做呢？神教导你写信。好，我就写信，然后我就去看那个啊，这个那时候当时在卖这个口罩，还有手套，那个价钱一盒多少钱？那我大概用一盒，然后多五分之一的钱上去，然后呢，我就写一封信，我是谁谁谁，我要谢谢谁，我直接寄到他们的，好像院长是我寄的还是什么，我记得这样写。然后说我是谁，然后曾经住过你们那边，透过你们治疗，非常感谢，妈妈已经出院了。那我是一个基督徒，我的上帝是圣洁的神，要告诉我这个事情是得罪了上帝，得罪你们。我现在把这个钱还给你们，也多了多少，请你们一定要收下来，就寄出去了。当我寄出去的时候，平安就回来了。弟兄姐妹，小事情神都知道，要对付。如果你亏欠别人，一定要还，以后你就不会再亏欠别人。如果捡了别人的东西，要还，别再藏起来，要还给别人，因为那不是你的。侵占别人要还，说话不实要道歉。神很在乎，如果你敬畏神，你就要去面对。我们再来祷告。来，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因为你告诉我们属天际的意义。主，帮助我们能够面对我们人生的不完全。主，我们常常在不知不觉犯罪，得罪了自己，得罪了神，也得罪了别人。主，帮助我们透过属天际了解主耶稣你的宝血有功效，只要我们把我们罪带到你面前，你透过你宝血都洗净的。但是我们的罪欠需要我们付上代价，以致我们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因为你是圣洁的神，呼召我们成为圣洁的祭司。主，我们在凡事上都要圣洁，帮助我们不该拿的我们就还给人家，不该说的我们就不要说。主啊，那个买卖不公，借物不还，我们都要还给别人。我们有欺压邻舍，食物不还，我们都要悔改。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谢谢耶稣，今天早上透过属天际对我们说话，让丰富教会成为一个圣洁的教会，讨神喜悦的教会。祷告祝福，靠耶稣的名，阿门。好，我们请站起来。